热烈祝贺孙主编说军事栏目顺利开播。
大家好，我是严维文。
小伟，感谢你宣传我们国防建设，宣传我们人民解放军，我支持你。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 FM104.9 江苏故事广播的孙主编说军事节目，我是扬子晚报军事专刊环球博览的主编孙小伟。今天我给大家讲述的军事故事是何时能揭开东京审判的6-5之谜的故事，作者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馆长吴先兵。日本的右翼势力正以昭然若揭的姿态一步一步彰显其军国主义的野心，然而在安倍的种种做法中，对东京审判的否定是让全世界都为之哗然继而愤慨的挑衅之意。耗时2年半的这场国际审判历经了多少争斗与辛酸，引来了多少注目与感慨自不待言，仅就当年传说中的6-5的票数，就着实让世界各国人民紧绷心弦。事实究竟如何呢？就让我们来共同回顾一下。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英美苏三国外长于当年的12月举行了莫斯科会议，并在征得中国同意的情况下成立了盟国管制日本委员会。依据波茨坦公告和莫斯科会议，盟军决定成立国际军事法庭。1946年1月19日，驻日盟军统帅麦克阿瑟根据盟国最高委员会决定，正式颁布了关于在东京设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特别宣言，以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根据规定，该法庭有权审理及处罚那些犯有危害和平罪、违反战争法规及惯例罪和违反人道罪的远东战争罪犯。正如盟军在波茨坦公告中所说的那样，我们盟国无意奴役日本民族或消灭其国家，但对于战犯包括虐待俘虏的人在内，将处以法律的严厉制裁。早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成立之前，1945年12月8日，麦克阿瑟就任命美国人纪南为国际检察局局长，负责调查战犯的罪行以及确定战犯名单等工作。最初的战争嫌疑犯名单是由盟军总司令部情报局调查后提出的，经美国国务院的同意之后，由麦克阿瑟发布逮捕令。从1945年9月到12月，麦克阿�瑟共发出了4道逮捕令，逮捕了118名甲级战犯，其中东条英机位列第一。1946年2月以后，盟国又成立了以英国检察官考明茨·卡尔为首的由各国检察官组成的检察局执行委员会，推进了罪行调查和被告名单的拟定工作。此后，来自中美英的检察官又带来了由本国提名的战犯名单，其中有美国的30名，中国的12名，后又追加了21名，英国的11名。但这些名单仅作为参考，最终确定的甲级战犯还是从之前的118名战犯中挑选出来的。经过国际检察局执行委员会的反复讨论，1946年4月10日，检察官会议最后确定了东条英机等26名被告。在与会的中国助理检察官向哲俊的坚持下， 土肥原贤二没有因为暂时性的证据不足而被踢出名单，但是上述26名被告名单确定之后，曾经抵制美国专断行为的苏联检查组抵达了日本，在了解了26名被告的情况之下，要求增加被告的名单。检察官会议经过投票，同意追加梅津美治郎、重光葵为被告。这样，最终的东京审判被告名单由26人增加为28人。1946年5月3日至1948年11月12日，一场正义对邪恶的国际大审判在日本的东京进行，史称东京审判，由中国、美国、苏联、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荷兰、新西兰、菲律宾和印度共11国法官组成的远东军事法庭对28名日本主要战犯进行审判。由于审判的时间长达了2年半之久，松冈洋右和永野修身分别于1946年6月27日和1947年1月5日病死，大川周明又因所谓的精神失常而免于起诉，最终接受判决的是25名战犯。1948年4月16日，经过漫长艰辛的审判，审理程序全部完成，但11国法官由于对国际法精神的理解不一致和所属法律体系的不同，对主要被告是否要判处死刑产生了严重的分歧。电影《东京审判》再现了这一历史的时刻，11名法官围坐在圆桌前，屋里烟雾缭绕。苏联法官柴扬诺夫很激动地说，所有战犯都必须受到法律的严惩，他们只有2种选择，枪毙或者上绞刑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厅长澳大利亚法官魏博说，我坚持我的意见，就像当年流放拿破仑一样，将有罪的战犯流放到荒岛上去。美国法官克莱默尔声音很大，他说，我可以做一点让步，可以不对所有战犯使用死刑，但是最低限度发动太平洋战争的那些个战犯，无论如何也要让他们上绞刑架。法国法官伯奈尔说，先生们，我再次提醒诸位注意，世界应该进化，我们要用西方的文明来影响东方，死刑是最不人道的、最不文明的一种刑罚，我坚决不同意使用死刑。印度法官帕尔不紧不慢地说，我认为应该所有的战犯马上无罪释放。最后11名法官以不记名的投票方式决定战犯的生死去留。很多关于东京审判的论著中都指出，这其实是一次很冒险的投票，面对争执不下的各国法官，中国法官梅汝奥立下了若不能严惩战犯便为倒海而死以谢国人的誓言。所幸最后投票表决的结果是6-5，以一票的微弱优势把东条英机等7名首犯送上了绞刑架。1948年11月4日，法庭开庭以后，庭长韦伯的第一句话就是，现在开始，本法官宣布判决。 因英文版的判决书长达了1212页，共分10章，共宣读了数天之久。1948年11月12日，法庭宣读了战犯的量刑表，共判处了7名被告绞刑，16名被告无期徒刑，1名被告被判处20年徒刑，1名被告被判处了7年徒刑。1948年12月22日的午夜，在东京的朝鸭监狱内，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7名二战的头号战犯实施了绞刑，依次为土肥原贤二、东条英机、松井石根、武藤章、板垣征四郎、广田弘毅和木村兵太郎。那么都是谁投了反对票呢？在东京审判的过程中，法庭的重要议事都是通过法官会议进行的。由于法官们来自不同的国家，所代表的立场、所属的法律体系都是差别各异的，对于同一件事情往往会持有不同的看法。但此次国际法庭的审判又关乎生灵涂炭的整个二战，稍有不慎便会成为千夫所指，进而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出于对法律程序的维持以及对法官们的保护，法官们达成了一项共识，法官会议不对外公开，会议只允许法官本人参加，其他人不得代替，也不允许带秘书。这一条款只有苏联的法官例外，因为苏联法官不懂英语，法官会议特别允许其带一名秘书参加会议，但其秘书也被要求宣誓保守会议的秘密。法官对法官会议的内容严守秘密，不得对外公开。法官会议不留文字记录，而所有的法官也以实际行动践行着自己的诺言。对于此次审判的具体情况，终生未向外界透露过。时至今日，这11名法官都已作古，东京审判的真相也便随风而逝，成为了千古之谜。但是，人们对真相的追求是永无止境的。6-5的结果虽然有所推测，但也绝非是空穴来风。至少从印度法官帕尔进入靖国神社就可以看出，他绝对为日本人投了免死票。还有一些客观的分析也展现出了一定的道理，可能比较接近甚至合乎真实的投票结果。例如，有人对每位法官以往表现出的立场、法官所在国的法律特征、法庭判决以后部分法官发表的不同意见书等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得出了一些合理的解释。如印度法官帕尔主张所有的被告无罪，因而不可能投有罪票，更谈不上投死刑票。澳大利亚法官主张把战犯像拿破仑一样流放到一个小岛上去，终身监禁。法国法官以本国以废除死刑为由主张轻判。荷兰法官认为被告广田弘毅的罪证不确定，因而不可能投广田弘毅的死刑票等。甚至不同的分析者也进行了不同的推测。有人认为苏联人在二战期间饱受折磨，一定会对这些战犯们恨之入骨，进而投下死刑票。 也有人认为苏联在二战中的主要对手是德国人，加之其国内已经废除了死刑，故而投死刑票的可能性不大。尘封了60多年的东京审判，尽管有那么多的秘密没有公开，有那么多的推测甚至是谣传在民间流传，但作为对二战的历史性总结，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任何质疑甚至企图推翻东京审判结论的想法和做法都是幼稚而不可理喻的。无论这次投票的结果是不是6-5，战争的始作俑者们都已经受到了法律的制裁。正如检察官在东京审判中义正言辞地指出，审判的目的是在主持正义，而这个审判也不同于一般的审判，因为我们要从毁灭中挽救全世界，我们为了文明而开始战斗。
热烈祝贺孙主编说军事栏目顺利开播。
大家好，我是严威文。
小伟，感谢你宣传我们国防建设，宣传我们人民解放军，我支持你。
好，今天的孙主编说军事就说到这里，我是孙小伟，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将给大家继续讲述精彩的军事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再见。